我们昨天有多少人来参加了那个联合的圣诞崇拜？啊 ，OK， 很好。不过我有点意外，我还以为我见到是更多的人哈、所以你们是错过了。我觉得说每一次圣诞节是可以天天去庆祝的啊，所以我觉得说在这个节气里面，我觉得没有什么比我们纪念耶稣诞生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更加的是有意义啊。有一间的教会，他们的儿童主日学要准备在圣诞节去演出一个话剧，像我们昨天晚上的儿童一样演的，这当然是耶稣降生的故事。那其中有一位小朋友被选上扮演月色这个角色，可是呢在话剧要上演的前一天，这位小朋友生病了。那做妈妈的就很着急，他担心如果自己的儿子生病到时不能够出场，或是时间那么紧迫，他们怎么能够找到人来替脚呢？所以会不会破坏了整出这个话剧？母亲在担心的时候呢，那个小朋友反而跟他妈妈说，叫他不要担忧，因为整出话剧月色没有半句台词，他都不必讲话的，也没有人会注意到他，所以月色在不在场是没有关系的。弟兄姐妹，你同意吗？我觉得月色是一个挺可怜的人，他是一个 silent figure， 是一个沉默的一个人物。你看四卷福音书他都没有记录他说过半句话，你去搜一下。天使像玛利亚，像伊丽莎伯，像她的丈夫这个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都有记载他们的一些的回答的话，连牧羊人和那几位博士都有几句台词，唯有约瑟一语不发，他只有听的份儿。我们说他就是一个所谓的活动布景板啊，真的有时候你想，如果又是不在场可能都无所谓啊。你看到今天很多的圣像，很多的画，基本上面都是画玛利亚抱着孩童耶稣，甚至今天我们听到很多的圣诞歌曲都歌颂圣母颂圣婴颂，可是很少听到什么约瑟颂。在整个的圣诞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天使在高天里面歌唱，我们看到玛利亚对主的这个称颂，我们也可以看到牧羊人很欣喜的去传报这个佳音，看到博士俯伏在圣婴的前面来朝拜献礼，甚至连婴儿都可以有哭声。但是由始至终，这个月色都是静悄悄的站在旁边，没有任何动静。这就是圣经里面的月色，一个藏在圣诞故事当中被人家忽略的一个隐形人物。甚至你向人家说月色，他第一想象的就是那个在埃及当宰相的月色，还不是这个月色。请问上一次你听到有关耶稣的养父约瑟的信息是在什么时候？有听过吗？今天算是你的第一次。我替这个约瑟有点抱不平，我认为他是一个老美说 unsung hero， 他是一个被忽略的一个英雄。约瑟在他的身上虽然是那么的隐形，那么的沉默，可是这个人身上有几样非常宝贵的功课值得我们学习。让我们先一同低头来祷告。上帝，我们常常为摩西、大卫这些有为的人 先知以利亚、耶利米来感谢，因为他们留给我们的是多么宝贝的话。可是主啊，感谢你也把约瑟这样的人摆在我们面前，因为他话没有几句，但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主啊，这是也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都想有时候像大卫这样、保罗一样，在人前很有光彩，一出场使人出目，绝少我们愿意退在背后做一个像他一样生命有见证、有内涵，但是不常被人提起的人。主啊，你的拣选不会后悔，也不会错的。所以让我们今天就在这一个人物身上里面来效法他在你面前所有的这些属灵的真理。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其实约瑟有三个很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地方。第一，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正义仁慈的人。我们一般会比较同情玛利亚，对吗？我们觉得玛利亚的挣扎，你看圣灵怀孕未婚的妈妈那种的心情他的恐惧，他要面对的人的一种批评眼光、质疑，甚至一种羞耻感。我们一般人很忽略约瑟那种内心的矛盾，他那种的挣扎，甚至他可能满肚子的一种的怨恨。他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他有权利生气，他甚至可能觉得很心碎。我们知道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啊，先是有天使向这个使女显现，给他一个预告，让他做好心理准备，你有一天怀的是圣灵感孕的一个儿子。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记载的，玛利亚得到这个天使的显现，就赶紧去找他的亲戚，找伊丽莎伯，就报这个讯，然后他也从伊丽莎伯当中里面得到肯定。可怜的约瑟没有半点消息预告，得不到通知，快要与跟他相爱的人成亲了，就有这个炸弹的消息。外人怎么肚子大了，怎么好呢？我们要注意，刚才我们念了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哈。天使什么时候报梦给约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在那边犹豫怎么要做的时候，天使才报梦给他，说你想想看，在天使还没有跟他说之前，他那种的反应，他那种挣扎，那就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之前，圣经在天使跟他显现之前的二十节有一句那么话，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十九节，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约瑟可以选择报复，他有权去羞辱那个对他不忠的妻子，他可以向玛利亚的家人索赔，他起码可以向玛利亚发一场脾气，对吗？他可以要求玛利亚，你给我一个解释。但是约瑟选择了宽恕，他选择了仁慈，他不想伤害他人，他没有怀恨在心，他不想羞辱玛利亚，圣经说想暗暗把他休了。所以约瑟不是只想到我的委屈，你欠我一个解释，他自己怎么难受，他没有说顾着自己的面子，他只想到为玛利亚着想，他担心妻子的情况过于自己的面子，他以温柔仁慈去对待别人的亏欠，他爱玛利亚，他完全为玛利亚着想。按照这个旧约的这个律法，如果一个处 女要许配给丈夫，却行了奸淫。那我们知道奸夫淫妇都要被带到众人的面前用石头打死的。那当时玛利亚已经是许配了给约瑟，虽然还没有过门，但是在犹太人的礼节等于就是个婚姻的制度里面已经有了夫妻的这个名分了，所以照人的常理来说，约瑟是被亏负了，他可以要求玛利亚受到处罚，要讨回他的公道，但是呢他去选择宽恕，选择仁慈，他放弃个人的这种冤辱，他为他的自己着想。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夫妻之间起了冲突的时候，你是为谁着想？你会选择什么？你给要讨回你的公道，你要他给你一个解释，你想羞辱他一番，你给他施以颜色，还是你跟我可以学习这个约瑟，做出一个更好的选择？有两个好朋友在沙漠上面，沙漠上面行走，途中不知道什么事故发生争执，其中一个就在他朋友的脸上盖了一个巴掌，被打的人心里当然受伤，可是却一声不响，他蹲在这个沙漠沙上，然后呢他在沙上用手指写了，今天我最好的朋友打了我一巴掌。然后两个人继续往前走，都不讲话，终于碰到一个绿洲，两人口渴就蹲下去喝水，但是那位被打的那个人不小心掉在水里面，快要沉下去的时候，打他那个朋友呢又赶紧把他救起来。到了晚上，那个被救的人就去找了一块石头，然后他在上面刻了，今天我最好的朋友救了我的命。那个旁边的朋友就很好奇，就问他说，为什么我打你一巴掌的时候你把这个事情写在沙上，现在你把我救你的事情又刻在石头上呢？那那个朋友就回答说，当别人伤害我的时候，我把事记在沙土上，经风一吹我就忘了，但是别人施恩于我的时候，我却要刻在石头上，永远铭记在心。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受了什么伤害，你被人亏负了，得罪了，但是我们可否学约瑟一样，做出不同的选择？我不是选择公道，我要索取赔偿，我报仇雪恨，以牙还牙，就是人之常情，你周围的朋友可能都不会怪你的。或是我们可以学习约瑟，我们尝试选择仁慈、宽恕，以善胜恶。我们学习不把焦点放在自己的伤痛，却去选择为他人着想，尤其是你自己说爱他的那个人。我们也没有想到耶稣为什么降生在世，他是为了人的罪而来的，他来就要赦免人的罪，这才是圣诞的意义。我相信是约瑟的恩慈怜悯保护了玛利亚和圣婴耶稣。这一位仁慈的父亲，有怜悯之心的一个平凡的木匠，却培养出一位仁慈爱怜的救世主。再过一个多礼拜就是圣诞节，圣诞节让我们想起神的爱，想起神的饶恕，也同时让我们想起约瑟的仁慈。 圣诞节是一个宽恕的季节，弟兄姐妹，让我们想到今年我们被什么人得罪了，被伤害了，我们来效法约瑟，我们效法主，我们选择宽容，选择饶恕。约瑟第二个值得我们效法的是他的信心。我们从他身上看到，除了他是一个很慈悲的一个人，我们看到他是对上帝是充满信心的。当约瑟用他这个君子的这个态度，想暗暗把这个未婚而怀孕的玛利亚给休的时候，他正想这个事，上帝才让约瑟参与他这个救恩的计划里面。所以圣经说，有主的使者向这个约瑟来报梦，吩咐他要还是把这个玛利亚迎娶过来，而且他生出来那个孩子要给他取名叫做耶稣。我们看到从上帝对这一个约瑟的吩咐，这个本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如果换了你跟我，你能够接受一个不是从自己怀里出生的孩子吗？你不但要接纳，你还要承担起这个抚养教育的这个责任，你要把它视为己出，何况这个是上帝的独生子，他不是一般的婴孩啊！那谁有资格能够做神儿子的养父呢？谁可以随便的来对待神的独生子？你打他吗？你骂他吗？所以当约瑟接受这样一个命令的时候啊，他其实是接纳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重担啊，是一个大包袱，因为他要必须要放下自己很多的想法，很多认为自己的那种教育的本领啊，读了很多什么书啊 ，Google 很多的这种唱，他都要，他不能够照着那些，他心中起了各种的疑问。对约瑟来说，前面充满了是一大堆未知数。可是约瑟因着对神的信心，他却愿意遵行了。所以二十四节说，约瑟醒了，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去行。弟兄姐妹，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什么叫做信心呢？真正的信心就是不要求得到全部的答案。很多人在上帝的面前好像上帝欠了他一个解释一样，那个不叫信心。如果是信心，上帝没有告诉你，你也接纳，你没有得到所有的答案，但是上帝我愿意遵守，那就叫信心。约瑟做到。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是求证的时代啊，今天我们要求样样都要看得见，我看得见我才接纳，不然的话我觉得不科学，这个迷信。我们今天更是活在一个实际主义的时代，但是同时我们也是这个信心崩棚的一个时代。人食言失约，悔婚失信，不守诺言，当初什么山盟海誓，我们法律上面的合约都站不住了。今天都人都变了，我们要求要看到才信，同时我们又是个信心非常失败的人，这就是我们世界现在活的那种矛盾。样样都要看得见，样样都证明，样样要看得见才相信，才愿意接受。非洲的 Impala 黑斑羚羊，它一跳可以跳高10英尺，然后也可以跳30英尺远，那么厉害的动物，你们在动物园有没有看到？没看到，动物园里面常常都有 Impala 在那里的。可是你都觉得很奇怪，又跳到10次高，又可以跳30英尺远的动物，为什么每一次在动物园就被关在一个只有3英尺 高的这个围墙之内呢？如果是我一跳就出去了。原来因为那么厉害的动物跳到那么高，跳到那么远，让他们只敢跳到自己眼睛可以看到落脚的地方。所以你在他前面那个墙，然后中间里面隔了一小溪，他就不知道那个看不着的地方，他就死都不肯跳。所以啊，这样的厉害动物一辈子都被困在一个矮的围墙的另一方。信心就是虽然不能够完全看到前面的路，但是愿意跨出去这么一步。信心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一条出路，没有信心那就永远围在你的难处的后面。不过信心有在乎对象，是吗？你信谁？你信什么呢？约瑟愿意接受这个使命，遵行神的吩咐，是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应许是不落空的。今天没有发生不等于说不会发生，上帝说了就是了，虽然我这时看不到有这样的一个迹象。约瑟不一定能够相信自己能够承担得起做养父的责任，但他却相信既然上帝吩咐他，上帝会帮助他完成如此的重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信心不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能够把主抓得紧紧抓得住，我们的信心是因为知道我们的主对我们不离不弃。不是我把他抓得紧，是主不会放弃我。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要信的信心。在战乱的时期哈，有一位父亲在夜里带着儿子逃走了。那他们逃出一个刚刚被轰炸完的一个建筑物，那跑跑跑跑，父子两人跑到附近一个地下的防空洞，那就想要进到这个洞地下洞里面去躲避这个枪炮。到步之后呢，父亲立刻就跳进这个洞里面，然后呢他就举起双手，然后就吩咐儿子，你赶快跳下来。但是儿子非常害怕，因为他觉得洞口可能很深，乌漆抹黑，他看不见，他就一直犹豫不敢跳下去。他就跟他父亲说，爸，我看不见你。他父亲往上望，看到后面一直有这个炸弹，然后呢爆的引发的时候有红红的红光在他儿子的背后，看到他的身影。父亲就叫说，没关系，你看不到我，但是我看到你，快跳下来吧。那个儿子就跳下去了啊！为什么？因为他相信他的父亲。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看得见神，是神看得见我们，他借着我们。我们会像那个黑斑羚羊一样，我不知道立脚在哪里，我就不跳了。这基督徒的信仰能够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的一切，并不是因为我们看到神，却是因为神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了。我们不知道答案，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了解我们。正如我们常常喜欢唱的一首诗歌说，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知谁掌管我手。 I don't know about tomorrow, but I know who holds my hand. 知道你该知道的也就足够了。我觉得约瑟对他的一家或者他一生的前途是充满了疑问多过答案的，但是他因为相信神的应许是真的，他知道先知的话他也读过要应验的。他不是相信自己能，但是他选择相信上帝能。这一年快要结束了，再过两三周，不知道你跟我的心中里面 还在为什么事情在困惑？我们目前人人担心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是不是对于自己的前途做什么选择，还是一大堆问题？那能否我们可以学习这个月色？我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全部的答案，可是上帝啊，我愿意选择相信你，因为我知道信心会帮我找出一条出路。月色还有一个我们值得效法的，就是他顺服神的旨意。我们看到他信心是一回事情，但是他因着信心做出来的行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啊，信靠顺服，其实信心跟啊我们的行动啊是有关联的，因为信靠顺服就是铜板的两面啊。Trust and obey, for there is no other way. 除此以外，我们不能得到耶稣的喜爱。那这首歌其实是在1886年，当这个穆迪在那个麻州的 Brockton 这个城市里面开布道会的时候，在见证晚会当中，里面有位年轻人，他站起来，他说：“我不能够十分的确定，但我愿意信靠，我也愿意顺服。”就是他讲的那么一句话，当时那个 Daniel Towner 的弟兄就马上就谱了这个曲，然后呢他就请那个 John Simons 牧师呢就把这个 Larry 这个一个词都写下来了，一直留到今天。所以我们如果说上帝我硬要信靠你，上帝说那好，你证明给我看，那我们就顺服真的去做。我不能够说我信上帝但是我也不肯做，这个不叫信靠。神的命令如果不顺从，弟兄姐妹，有时候带出来是挺严重的一个后果的。1979年的7月，以色列啊特技队冲到乌干达的这个 Entebbe 的这个机场，我特别也去借了这个的电影来看。是真实的，当时有106位的犹太人被7名绑匪挟持做人质。15分钟之内，特技队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把7名的绑匪全部杀死，同时把所有的犹太人106位救出来，其实只有103位，因为有3个犹太人啊就牺牲掉了。那我们说为什么零零单单有3位犹太人牺牲呢？原来当这个特级部队冲到机场的时候，司令官就用希伯来文命令说蹲下地上，在地上爬，然后就紧急开枪，因为犹太人听得懂希伯来话，照着做了。但是那个绑匪是听不懂希伯来话的，所以呢他们就被乱枪全部扫死了。可是为什么有3个犹太人死掉呢？因为有2个人在犹疑，没有立刻服从，所以就死了。另外一个呢明明趴在地上不知道干啥，又站起来了，所以又死了。顺服，立刻遵循，有时候是生命之间的一个事情。又是令人敬佩的地方，就是他不但服从神的命令，而是立刻顺服。有些人呢，你劝了讲了为他祷告很长时间，就是那个老样子，下去又来找你祷告，他就没有遵着你所说的去做，说他没有经历到神话语带出来的能力。他一辈子的信都是在脑子的，都是来聚会查经当中里面讨论而已，这个不发动在他生命当中，也没有应用在里面。在马太福音第1、第2章3次提到 约瑟立刻遵行主使者的吩咐。第一次当主的使者报梦给他，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要去迎娶玛利亚，所以1章24节他就说约瑟醒来起来，就遵着主的吩咐，就把妻子娶过来。第二次使者又对他报梦，就是要约瑟带着小孩跟玛利亚逃到埃及去，所以在2章14节约瑟就起来，连夜就带着妻子逃到埃及去。后来等到希律啊杀了所有那种犹太人的这个第一胎，然后死了，使者第三次报梦给约瑟，吩咐他说要把这人带回到以色列地。然后2章21节说约瑟就起来遵着行。还没有，后来约瑟在梦中又得到指示要往加利利去，在那个拉撒勒带下来，说耶稣就是从拉撒勒长大的，没有反抗，没有向神讨价还价啊，好像罗德一样，这个地方是小的容易逃啊，让我去吧，没有半点犹疑，没有一个疑问，四次的命令，四次都遵着做，立刻的做。弟兄姐妹，那是很难得的，他对神的话如此的顺服，我们有这种甘心情愿的态度吗？他离开父家逃到埃及，要从埃及回来自己的家乡，然后呢又要带着耶稣要去到这一个的加利利的拿撒，几次都是卷土重来，这很不容易的，你我不一定做得到，但是约瑟是绝对服从的。一个话不多的人，很安静的顺服主，不像一些人呢话又多又不听话，意见虽多没有什么行动，你不听他连教会都不来了，他讲就是要你听的，他不是要听你话的。也是对神这种完全顺服，不但是他的美德，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是在这么一个的父亲底下长大的，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也是绝对的服从，我们刚才彼得说啊，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圣经腓立比书怎么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主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约瑟这位甘心顺服神的父亲，才有资格培养出一位顺服至死的救主。圣诞节当然让我们想到主的降生，但是主降生是为了要替人死的， So he was born to die。 圣诞节让我们想起约瑟的顺服，继而更想到主耶稣的顺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想今年主给了你跟我什么样的吩咐，我们当初一年开始的时候神给了你心中什么样的感动，今天那个感动还在吗？你明明知道说我得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做了吗？我们说主我信你我顺服，你有遵行，你有立刻遵行吗？还是你还在拖延？你说主啊，你口口声声做主，但是是自己做主，主，你讲的主就是自己。主为我们顺服至死，但是我们愿意像约瑟一样顺服主吗？我们可以再想多一点，如果约瑟当年没有服从神，难道主耶稣就不能够降生吗？反正玛利亚都已经从圣灵怀孕生怀了耶稣，那约瑟做不做顺不顺服 你说有没有影响？耶稣是不是依然能够生下来？就好像犹大不卖主，耶稣可以钉十字架吗？所以有约瑟的需要必要吗？我们在想，有时候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的 ？OK 啊，那上帝那还好有我哎，我还要邀点功啊，没我的话，你的事情不能够成就。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大的笑话，对吗？不是你就是他了。上帝是给我们机会，我们以为说我给上帝恩典。假如约瑟要凭自己，我就是把玛利亚休了。我相信耶稣还是一样可以生下来的，但是我同意有位解经家的一个猜想，他的解释说，他说若没有约瑟这位养父，他说主耶稣也许会花很多童年时间去对抗一个 dysfunctional family， 因为玛利亚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单亲妈妈啦，那年轻 teenager， you know， 一个 girl pregnant woman 哈。耶稣可能不能够专心学道，他不能够专心预备自己要出来的服事，让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爱人喜爱的心都能一同正常的来成长。很多的家庭困难是因为他带来很多不正常的地方，以致小孩要冲破很多的困难，要排除许多这些不应该要加于在他身上里面的压力啊，这个又不见人，那个也不见人，这个为了事业，那个为了什么，所以很多的期盼都放在他身上，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要摆脱这些才能够比较在这样好的环境里面自然的来成长。但是因着约瑟的顺服，主耶稣可以在一个安全受保护的小康家庭中得以成长。约瑟是一个沉默隐形的小人物，我相信他也是一个平凡的普通木匠，但上帝为什么选择他呢？上帝选择耶稣在他身上长大，他成为耶稣的养父，上帝选择耶稣在过程中找到一个供应者，一个保护者，一个好的老师，一个好的向导。而我相信约瑟的确是尽他所能给耶稣带来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但是我也很相信上帝选择约瑟不是因为约瑟有钱，木匠有什么钱呢，也不是他有本领很会赚钱可以搬到好的学区，他去搬到家里拿撒勒去买大栋的房子，耶稣是在这个马槽出生的，也不能够提供耶稣各样生活的享受，给他买一个买 iPad 买 PlayStation 什么，把他送到一个 Ivy League 的学校，都不是，上帝不是为了这样的原因选了约瑟的，上帝选约瑟是因为他的个性，是因为约瑟的 character and reputation， 上帝放心信任把自己的独生子托给他。 Not things or money but character， 因为 character builds character， 好的个性才能够塑造出好的个性。在座的父亲，你今天能给你孩子的是什么呢？ Good things and good education or good character？ 约瑟的仁慈、忠信、顺服成了主耶稣最好最需要的榜样。我们也许做父亲的都嫌我们自己的孩子不够聪明啦，如果像谁谁谁就好了，不够努力啦，总是差那么几分，就嫌孩子那样这样。但是如果给你一个像耶稣那么厉害，什么都行，什么都顶尖，你吃得消吗？样样都比你更好，你不用说他，他还可以说你，你要吗？你认为 耶稣这样的那么有能啊，有才有作为的孩子，是你的福分还是你的压力？你要要么让着一个孩子，还是神的独生子不敢随便碰他哦？你会感到兴奋快乐，还是你终于忧心戚戚，我怎么把他养大，我什么时候可以了完我这个责任呢？弟兄姐妹，你嫌你孩子什么呢？很多人写诗来歌颂圣母圣婴啊，圣母颂啊，有人在这边献啊唱啊，可是几乎没人想到这一位不吭一声的约瑟。我很难找到有关约瑟的歌，找到一首是 Michael Carr 写的，他写的歌就叫做《约瑟之歌》Joseph's Song。 他这个歌里面把约瑟那个心情讲出来，谁会去了解约瑟的心情？因为想到都是这个玛利亚。所以我尝试用下面这个歌帮助大家来默想，特别是在座的父亲，希望这首歌成为你心中里面一些的提醒和鼓励。